在新約的《使徒行傳》第十章一至到四十八節，是十章的全章，是新約聖經《使徒行傳》第十章一至到四十八節。咁我请弟兄读单节，姊妹读双节，请弟兄先读。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他住在海边一个笑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打发人告诉不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还有障碍。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异人，敬畏神，为犹大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又次日，他们进入凯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却拜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礼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哥尼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亲初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 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神藉着耶稣基督诺荣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作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浸，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使徒行传第十章读得。咁今日咧，好高興有林日升牧師咧喺我哋嘅當中為我哋去正道。佢今日嘅題目咧係神嘅心意跨越界限。我哋請林牧師。
多謝主席同埋全會眾嚇，同我哋一次過睇曬第十章。咁啊，都係新春嘅時候嚇，喺呢度咧都祝願弟兄姊妹咧，新春蒙恩啦，身體同埋靈命都健康。侍奉得力嚇，咁啊，首先要抱歉咧，因為咧，我唔知道做咩咧，過年前啊病到依家，所以把聲咧就即係可能難聽啲，對大家嚟講要忍耐嚇，同埋有時有啲咳聲就即係我盡量避免，不過就有時咧控制唔到嚇，即係希望大家能夠原諒嚇，抱歉，我哋再有一個祈禱嚇。天父，我哋感谢你，俾到我哋喺主日嘅朝早，我哋能够一齐透过诗歌，我哋敬拜，我哋赞美你。主，我哋更加感谢你，因为你将你嘅心意透过你嘅仆人留低俾我哋能够学习。主，当我哋要学习你嘅话语嘅时候，求圣灵喺我哋众人心里边去作提醒、教导、加力嘅功夫，系以至到我哋听完之后，我哋能够转化喺我哋嘅生命里边，我哋喺日常生活里边去活出嚟。求主帮助。赐福，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最近香港咧有个运动员好叻噶，大家知唔知边个啊？吓，李丽斯系李丽斯，佢点样叻法啊？啊，攞咗个场地赛嘅500米计时赛嘅冠军，啊，好犀利啊！呢、这个即系女仔吓，咁啊，即系成为香港第一个女单车手嘅冠军。其实呢今次之前呢他都拿过奖牌，会有没有印象拿过什么奖牌啊？奥运什么奖牌啊？铜牌，是没错啦，什么铜牌啊？知不知道？在我奥运铜牌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访问片段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不过当然啦，即是去年的事啦。他 他说他在正式赛的时候其实是输了的，不过在奥运正式赛输了他还有一个叫复活赛的，即可以有机会给你翻生的、就是、他就改变他的策略，因为他在比赛的时候他是留前斗后，他输了之后在复活赛里面他改变策略就是放后，于是跟教练谈过有些突破、于是就再去参加复活赛的时候就赢出了，所以最终呢在去年的奥运里面呢他拿了个铜牌。弟兄姊妹，他自己分享呢这件事呢就是说呢，如果他在复活赛里面呢他仍然呢没有改变的话呢，其实他都是输的。没变嘛，没变呢他跟之前的人比赛他留前斗后都是不够冲刺的时候呢，结果都一样的。於是呢改变一下个策略，改变一下自己的做法呢，在复活赛里面就能够赢出来。这件事给我们一个思想，弟兄姊妹，就是呢在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里面呢，我们一路做呢有时啊为什么都是这样，好像没什么成果，或者是都是这样呢，就是我们要尝试一下突破一下自己。我用多一个例子，我用多一个例子呢，就是呢在我实习教、啊、对不起，在我侍奉教会里面呢，我都做中学生的，因为我又入中学里面去做这方工作。咁早几年呢有一个中学生呢，他读书都不差的，其实老实讲。他呢就考会考呢全部都是拿量即是 credit, ok, 即是化学啊、物理啊、生物啊等等啊全部都撕晒的啦，即是 ok 的。不过好可惜衰咩呢，衰英文。於是呢就升不到中六啦，因為早幾年還未是 DSE 要考中六中七咁入大學嘅，咁好啦，咁唔重要呀，所以英文咪讀英文啦，係咪讀英文補返佢就 OK 㗎啦，理論上。因為呢佢嘅分數呢足夠即係升上中六中七甚至入大學嘅，佢有成19-20分嘅咁樣。但係呢好可惜呢，佢唔好聽人勸。他不听人劝是什么呢，就是他第二年又再考了那么多科。于是的结果一样，全部都 crash 了，又是衰英文。那第二年的了。但是被他找到一间中学收他读中六。那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你要中七入这个、大学入学试，你一定要会考的英文合格才可以拿到张入场券，拿到个即是这个什么的样。咁好啊，升上中六呢，即係话呢其实佢要再喺中五补返个会考嘅英文嘅成绩嘅。第三年考啦。佢又係唔听人劝，又係要读晒其他嘅科目。结果一样衰英文。嗱，我点解讲呢个例呢，就係佢唔突破下自己呢，佢结果永远都一样。係咁样。喺我哋嘅属灵生命里面，喺我哋嘅侍奉里面，我哋如果唔突破我哋自己呢，我哋都一样係咁样。即係點解有時我哋會好似冇乜大改變咧咁？咁今日咧想透過彼得呢一章，嗱當然咧正話主席同埋會總同我哋讀咗啦，大約有一個觀念、有概念啦，係咩咧？就係我哋從彼得身上咧學習下佢點樣去突破佢自己，一步一步嘅嚟到去行出嚟。嗱，第一樣嘢咧就係經文記載喺第十章第六節咧，彼得係住喺燒皮匠嘅家裏邊。咁你会问，住喺烧皮匠家里边有乜特别啊？嗱，对我哋嚟讲可能冇乜特别嘅，但系对彼得或者对犹太人嚟讲系好特别嘅一件事嚟嘅。点解啊？因为烧皮匠系喺犹太人心里边认为系不洁嘅人嚟噶。点解不洁啊？烧皮匠做咩工作嘅咧？就系佢要劏啲即系对啲动物嘅尸体攞啲皮出嚟做皮革啊嘛，系咪？做皮革咁之后，于是咧就即係成日都接觸得到咧啲動物嘅屍體嘅 ，OK？ 咁但係猶太人嚟講咧，接觸動物嘅即係接觸到屍體，哎唔該，其實我有水啊。接觸動物嘅屍體咧係不潔嘅，喺民數記裏邊係咁記載嘅。民數記第19章嗱，我用新譯本咧讀俾大家聽，因為新譯本比較清晰一啲呢個觀念。民数记第19章第11节佢咁讲，佢话摸了任何死尸，必不洁净7日。 十二節就咁講，佢話那人在第三天要用這樣除污穢嘅水潔淨自己，到了第七日咧佢就潔淨啦。如果佢第三日不潔淨自己咧，到第七日他就不潔淨了。第十三節，佢話任何人摸了死屍而不潔淨自己咧，就玷污咗耶和華嘅帳幕，這人必要從以色列中剪除，因為這除污穢嘅水沒有灑在他身上，所以他必不潔淨。他的不潔還留在他身上。好明顯咧，猶太人嘅習俗規矩裏邊咧，摸到任何嘅屍體都係不潔嘅。咁你諗下，燒皮匠做皮革，日日都要做呢樣嘢嘅時候，即係日日都不潔啦，係咪？咁不潔係要隔離嘅，所以點解燒皮匠係要住喺海邊啊？正話如果大家仲有印象咧，彼得係住喺海邊，因為佢住喺燒皮匠嘅家裏邊，係要離開呢、這個即係眾人嘅嚇。点解咧？因为佢系不洁嘅。啊，对唔住啊，大家忍耐忍耐。犹太人系歧视呢啲烧皮匠嘅行业嘅。喺当时咧，另外一个规矩咧就系咧，如果一个女仔唔知道佢所订婚嘅对象系烧皮匠嘅话，当佢知道咧，可以取消呢个婚约嘅。啊！呢個就係佢猶太人嘅習俗，你諗下，即係唔係咁樣輕易啊？即係取消，即係休妻啊等等嘅嘢。但係當佢知道嘅時候，原來佢係可以解除婚約嘅。咁你可以想象下咧，當燒皮匠嘅一個工作喺當時猶太人嘅背景，或者喺猶太人嘅心目中，佢嘅地位係點樣咧？所以咧，嚴正嘅猶太人咧唔會接受燒皮匠嘅款待嘅。咁你可能會問，點解彼得會咁做呢？係嘛？因為彼得住喺燒皮匠屋企邊，有幾個可能性啦。第一，可能呢個燒皮匠咧係信主嘅，即係已經歸信咗耶穌基督啦。而另外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彼得已經慢慢開始明白基督教，即係信耶穌嘅人咧，開始慢慢對呢啲習俗啊、呢啲規條咧，有啲嘢係唔係一定要遵守啦？當然要小心聽，我唔係話唔守律法、唔守聖經。不過有些事情開始慢慢已經不同了，改變了。以至到彼得他突破了他傳統的思想觀念和偏見，願意住在燒皮匠的家裏面，這個是彼得的第一個突破。好了，弟兄姊妹，我們回轉頭，對我們今天有什麼應用呢？即是、彼得突破了這樣、当然我们成日都讲睇圣经是要在当时对照我们今日怎样能够用得着这段经文。在我们今日如果要应用的层面来讲，我不是很认识大家有多少个初信，信了多久日子等等。不过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如果你是初信主的，我们有些事要突破的。 我又是接触一些初信慕道的朋友，在我侍奉教会或者年轻人，他们初信的时候，特别是年轻人，一些学生，就算大专生很大个都好，他们不敢借饭讨的。你叫他祈祷，哎呀不好吧，特别是譬如在茶餐厅，我们崇拜完了之后一起吃饭，不好敢的。尝试一下突破他。我不知道你信了主之后，你敢不敢在众人面前开始祈祷借饭？这个虽然可能是很微小的动作，不过我们敢不敢去突破他呢？又或者我们敢不敢跟我们家人未信的人传福音，甚至带他回教会呢？有时可能我们，哎，我们不够胆的。我哋成日都攞住聖經啲金句嚟到做擋箭牌嘅，我哋絕口笨舌，我哋唔好識咧點樣去講嘅咁樣。甚至乎咧，我哋會唔會係穩定咁樣去翻教會嘅聚會？唔單止崇拜，譬如有主日學，咁我哋會唔會上下聖啊咁樣咧？咁呢個就係我哋，如果我哋初信啊，成我哋突破。我信咗主一段時間嘅弟兄姊妹又點樣咧？就係、是、嘗試下突破下自己。參加或者即參與一些你比較少參與的侍奉崗位，無論是我不知道有些什麼崗位大家可以參加，總務啊、團契的小組啊、領司啊等等啊這樣。無論怎樣都好，這個應用層面呢是一個通則給我們呢，就是我們無論是我們初信也好，我們信了一段時間也好，我們會不會是嘗試突破自己，做一些我們過往我們不是很夠膽試，我們或者沒有信心去做的事在侍奉上面。我希望大家能够在新一年里面来到学习。 第二个彼得他怎样跨越他的界限呢？他接受新的转变呢，就是圣经在23节记载呢，彼得是请这班人进去，即哥尼流呢就派了一些他的家人，即家仆来到去邀请彼得去到哥尼流的家。咁个背景系咩咧？正话大家都有印象，我重温一下咧。哥尼流见到个异象，佢系清楚咧，喺见上帝有位天使去到佢嗰度，对佢讲：佢话你当打发人去约伯嗰度，请那个叫彼得嘅西门嚟。然之后第七、第八节就话啦，同佢说话嘅天使走咗之后咧，佢就叫咗两个家仆同埋侍候佢嘅一个虔诚嘅士兵咧，将一切嘅事向他们讲明，然后就派佢去到彼得嗰度揾佢嚟。咁啊，同一时间咧，彼得见到个异象。彼得佢见到异象系咩咧？天开咗一块即系嘢，好似布咁样咧，就降喺地上边啦。咁里边有咩咧？走兽啊、昆虫啊、天上嘅飞鸟啊等等嘅嘢，有唔同嘅嘢。咁啊，有声音同佢讲：个声音讲咩咧？佢话彼得你起来宰鸟吃。哇！对彼得嚟讲吓一跳，劏咗佢食。中国人呢可能好鍾意，系咪食野味呀，呢啲即係天上嘅飞鸟呀、地上嘅走兽呀。但犹太人嚟讲系唔食得㗎，呢啲系不洁嘅嘢嚟嘅。喺利未记里面记载有关犹太人食物嘅条例呢，大致上呢只系反初分题嘅嘢可以食㗎啫。如果大家读下旧约会知道有得不洁嘅嘢系唔可以食㗎。所以当彼得听到呢个声音嘅时候，佢即刻反应就话：唔可以喎，点可以咁嘅呢？他说我从来都没有吃过俗物和任何不洁的东西的，在十四节那里自辩讲得很清楚，我从来都没有试过的，怎么可以这样做啊？不过那声音却告诉他，十五十六节，上帝所洁净的人不可当作不洁，而且是一年三次这样讲，不止讲一次，讲完一次，讲两次，讲三次。于是呢，圣经记载彼得他就信服圣灵的提醒教导了。当彼得正是祷告和见到异象的时候，同一时间呢，这个很活动的画面大家要思想一下的。那哥尼流派来的人接近那城了，第九节讲到，正当彼得想想紧所见到困惑紧的时候，哥尼流的人已经到了门口了。那圣灵又再提醒他，你不需要犹豫。当彼得仲想紧、谂紧呢个异象嘅时候，圣灵就同佢讲啦：有三个人嚟揾你嘅。十九节讲，咁啊二十节就话咧：你起嚟落去同佢哋同往，唔使疑惑噶，因为系我差佢哋嚟嘅。于是咧，彼得就落去见嗰啲人啦。21节，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呢个23节。另外一个突破系咩咧？嗱，我正话都讲啦，犹太人有好多禁忌，系咪啊？即系。烧皮匠是不洁的，不可以接近的，他住了在这里、不洁的东西不可以吃的，圣灵提醒他、上帝洁净的就不可以。其实犹太人是不会接待外邦的客人的，这个是第三个禁忌的。当哥尼流的使者去到他门前的时候，他们都知道犹太人的传统习俗的，所以经文记载得很清楚，他们在哪里、站在门口、他们都不敢进去，因为他们知道呢，你犹太人是跟我们外邦的人呢没什么直接的来往的，于是呢他只是够胆，只是应该这么说，站在门口不够胆进去。直至到彼得邀请他23节入来啦，住啦，那他才敢进去住。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那个规矩习俗是怎样的，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是婢女很分明的。不过彼得在这里打破了，邀请外邦的客旅住在他家里。我哋想象一下个情景，其实彼得可以唔接待佢嘅，系咪？好多理由噶，如果彼得唔接待佢，好多原因可以唔接待佢噶。嗱，第一，彼得住嗰度系咪佢屋企嚟噶？唔系佢屋企嚟噶，佢都系寄人篱下度，系咪？佢住喺边度啊？烧皮匠屋企啊嘛，系咪？佢都系住人哋屋企啊。第二，其实彼得但可以打发啊，你翻去先啦，我跟住嚟啦，都得噶嘛，系咪？不用接待他在住都可以的。不过圣经在23节记载得很清楚，圣经记载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这个是彼得是很大的跨越了犹太人的界限， 是他进一步的突破。弟兄姊妹，我们又回来了，看完彼得的突破之后，我们又怎样突破法呢？在应用上面我们可以怎样做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自己定下自己的界限，有很多自己的框框。在我侍奉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姊妹都说，哎呀，做执事啊，因为我们去年就选执事啊，又即是又要我们两年选一次，我想教会很多都是这样，是不是？咁啊，好多人话啊，即系唔得，我又点样？我又唔识，我又成咁。弟兄姊妹，我成日都同佢哋讲咧，点解唔得咧？唔得你咪学咯，系咪？唔得咧就要突破下自己去做咯。啊，唔好讲下执事啊，甚至我哋教会有长老嘅，长老都可以做噶。问题依家你唔得啫，你一个目标去学习去追求，咁有一日你咪成为教会嘅领袖咯。啊，咩都可以做噶，教会嘅岗位当然保守啲啊，除咗传道人咧。真的不一定你想做就做，因为呢传道人要蒙呼召，即是你特别你要受训有神学院装备，神学院一定要过这一关，要蒙召先收你。除了传道人之外，其实其他教会的岗位，无论执事、长老、团长、部长、组长，什么都好，崇拜主席等等，为什么不敢突破呢？试下突破去，只要你肯追求去进步呢，羡慕圣功呢，可以的，弟兄姊妹。所以呢，这样东西给我们学习呢，如果我哋有啲嘢，當然我唔會列曬所有嘅嘢，我唔知道即係你教會有啲乜嘢嘅項目係可以大家參與等等咧，咁嘗試下去突破下自己過往我哋冇乜做過，甚至乎我哋唔敢侍奉嘅崗位嘅裏邊，繼續再進一步。彼得嘅突破係點樣？跨越咗啲乜嘢咧？23節記載，次日起身和他們同去，還有約伯幾個弟兄同著他去。彼得呢不单止接待外邦的人住了一日，他还跟他们同去百夫长哥尼流的屋企里面。这个是更大的突破了，我招呼你都是我做主动，我现在去到外邦人的屋企里面去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又有些什么可以突破呢？我不知道即是贵教会的弟兄姊妹是个思想观念是怎样。我侍奉教会里面又很有趣的，有些人回到教会信了主，决了志，做了成长百货，搞定了所有的事，一两年两三年都好，当洗礼的时候，我们一年一次的洗礼，即我通常都会即问一下哪些人决了志，清楚信主那些，会不会考虑洗礼啊，成啊，这样。很多人说我不行的，我未掂啊，即等等啊，很多原因理由。或者邀请人参与侍奉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就说，哎呀我不得的啊，圣啊等等啊，这样。主动就是说什么呢？我想讲呢，就是我建议弟兄姊妹，他信了主，其实如果教会登了周信说，哦嗱，我们有浸前班啊，几时洗礼了，你应该主动报名，是不是？主动突破一下自己，啊我报名洗礼，这样。没人是完美的噃，你要完美先至洗礼呢，就回到天家的时候才可能比较好一点的，是不是？所以呢，当然我们要追求，我再强调下，我们要在信仰上面扎根扎得好，我们要清楚信主。我想讲的就是呢，如果我们初信的弟兄姊妹能够主动一点去尝试突破自己，我羡慕洗礼啊，即是等等啊，这样啊，那么好好。或者弟兄姊妹尝试突破自己，我羡慕侍奉，有些什么岗位我可以参与的，我主动的来到去啊，即是找传道同工去谈的，这样。或者去探访的时候，我们主动去探访我弟兄姊妹的家人、街坊、慕道朋友、这样。很多时候当然、探访是要有些胆量去讲话，在传福音的时候你是 要开放自己，尝试下去突破自己。圣经记载彼得入到去外邦人的家里面，哥尼流已经是等着彼得来了。圣经记载咧，哥尼流唔单止敬畏神，亦都系关心人嘅灵魂。所以咧，圣经记载咧24節讲咧，佢话哥尼流将佢嘅亲属密友邀请到佢嘅家里边等彼得嚟。哇，好难得吓！一有机会嘅时候，唔单止哥尼流自己敬畏上帝，自己系渴慕去听彼得讲， 叫曬所有自己屋企人、家人嚇，呢啲記載係佢嘅親屬嚇，甚至乎好朋友、密友，所有人都嚟曬，召集曬所有自己所識嘅人去到自己屋企裏邊聽彼得講道。彼得咧住喺哥尼流嗰度啦，正話都記載過嚇。正話都講過咧，嚴正嘅猶太人係唔會住喺外邦人嘅屋企裏邊噶。按照猶太嘅規矩咧，呢個係唔啱嘅。如果我哋睇翻彼得，即係呢一個動作咧，我哋見到咧係彼得一個好大嘅突破嚟嘅。佢打破咗猶太人嘅傳統。我哋再重温翻佢一步一步嘅突破，就喺第十章裏邊咁即係咁短嘅一段經文都好咧。起初佢突破咗呢個框框，係住喺不潔嘅人嘅家裏面，猶太人認為不潔嘅家裏面。跟住佢係主動接待呢，係邀請佢嘅人，即係外邦人住喺嗰度。跟住佢跟呢啲外邦人去到哥尼流嘅屋企，並且喺哥尼流嗰度住咗幾日。你見到呢，上帝將彼得個觀念思想呢一步一步嘅嚟到去俾佢突破，俾佢跨越佢，最终去到个地步系点样呢？就冇界限。点解咁讲呢？四十八节嗰度经文记载，彼得系奉耶稣基督嘅名给他们施洗，即系话咧，哥尼流同佢哋嘅亲属接受洗礼。嗱，我哋思想一下，弟兄姊妹，第一。哥尼流有冇要求洗礼啊？冇喎，甚至乎可能哥尼流都唔知咩叫洗礼，外邦人系咪？佢可能唔知咩叫洗礼，佢都冇要求洗礼。彼得咧就奉耶稣嘅名记载咧，就同佢哋洗礼。呢个系突破晒、跨越晒所有嘅界限。我哋又想象一下。在洗礼这件事上面讲哥尼流和他的亲属，彼得有没有见到异象？没有的，即是说圣灵已经没有再提他说你跟他洗礼啦，他们信了主了，跟他家人洗礼啦，没有。是他自己主动的来到去想到他信了主了就应该怎样洗礼咯。明白吗？大家明白吗？同意吗？当彼得突破了他的框框的时候，就算这班外邦人都好啦，他觉得信了主的人就要洗礼，于是就跟他们洗礼，主动提出跟他们洗礼。他没有见到什么异象，没有什么圣灵的提醒，没有什么上帝的指示要跟他们洗礼，他是主动的来到去提出。你不要以为说今天来讲，我可能觉得很简单的事，其实对彼得来讲是很大胆的尝试的，弟兄姊妹。如果大家有印象，睇翻新約裏邊喺加拉太書裏邊咧，有一個片段咧，就係當彼得同外邦人食飯嘅時候有人嚟到，彼得就即刻退縮啊！有冇印象啊？裝假啊！於是咧，保羅就鬧佢啦，係咪？你諗下食飯啫，都咁嚴重，依家同外邦人洗禮喎，幾嚴重嘅事咧？不過對彼得嚟講，佢已經突破咗呢個框框。到四十八节去到尾嘅时候，竟然间系记载佢同一班未受割礼嘅外邦人去施洗，呢个系彼得最大嘅跨越，或者可以咁讲，对佢嚟讲系冇框框噶啦，冇界限噶啦。嗱，弟兄姊妹，事实上咧，我哋睇翻咧，上帝系冇界限噶，系冇分界限噶。所以呢我哋係冇分年龄啊、阶层啊、学识啊、性别啊、背景啊、咩人种啊等等嘅。即係喺整个信仰嘅里面，上帝係冇框框嘅。所以加拉太书第三章呢嗰度咁讲，佢话你哋受洗归入基督嘅都係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为奴或男或女，因为你哋喺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了。所以在上帝的观念里面不会有界限的，是我们自己设的界限的，我们自己定了自己，哎呀，这件事我不行的，那件事我不懂做的，那件事我不行的，这样。在上帝来讲是没有这个界限，没有这个分别的。如果我们再看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侍奉的时候都是没有界限的， 你想想他向撒瑪利亞人的婦人傳道的時候是突破了所有界限的，當時的人是不敢，第一當時即是猶太人不會跟撒瑪利亞人有交往，是不是大家都知道，甚至撒瑪利亞的婦人更加是不會跟他交往的，突破了所有界限。所以我們不要給自己一個理由或者藉口，我不懂做的，我不是那類人，我不是這樣的。譬如舉個例子， 我又在自奉教會講我們的例子，我們教會很有趣的，真的，我自奉教會怎麼有趣呢？ 我們呢就處在呢基層與中產之間的地方，我們周圍呢又有私人的屋苑，有些中產的人住在那裡，但我們呢有些很基層，很基層到很基層的人，是拿綜援的家庭很多，在我們的屋邨裡面又有。咁簡單啲講咧，就係我哋教會咧兩樣人都有嘅，即係有啲中產啲啦，有啲係基層啲啦咁樣。我想講嘅咩咧，就係有啲即係中產啲嘅人就話：，哎，我唔識做啲基層人嘅喎，唔知點同佢講講乜？即係我哋探訪啊，我哋傳福音啊，我哋報道嘅時候點做咧咁樣。咁佢嘅原因啊，好簡單啫，我唔係基層人嘛，所以我唔好識做基層，我唔係唔想做。我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啊，我唔係好同意。是不是一定要基层人才做到基层人呢？弟兄姊妹，不一定的嘛，是不是？简单一点说，对不起，我喝少水。如果我要做过来人，大家知道什么叫过来人嘛，是不是？那我是不是一定要过来人呢？不一定的嘛。哇，如果我是一定要我是过来人才做到过来人的话，那就弊家伙啦，那我不是过来人，那我就做不到咯。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知道正身书应该校长是谁啊？陈少昌是不是？他是不是过来人？他不是过来人来的、哦。不过他做那班就是滥药的青少年，很多都是即是不是很听话的之前。所以不是一定是要过来人，或者你有这样的经验，或者你那个阶层那个人才可以做的。我用我自己做例子啦、我其实我信耶稣信得好迟，我做事的时候才信耶稣的。所以我蒙召都好迟啦，是不是？好大年纪先读神学，咁啊做传道人啊！我想讲咩咧？就系我唔系喺教会嘅中学生大专团契里边去信主成长嘅，我完全冇呢个经验啊！老实讲，即系我信主嘅时候已经系成人小组嚟嘅，啊，即系我翻嘅时候啊，我冇翻过，冇经历过啲学生阶段嘅团契生活啊，佢哋嘅性啊咁样。不过上帝又好奇妙。咁我正话都讲啦，我做咗传道人之后，我入学校做学生嘅工作。我细至到方温开始，我又做。中六、中七嘅我都做。咁我想讲咩？就系、呢个都系我要突破我自己嘅，大家明唔明啊？啊，唔系话我唔识做嘅，我又冇喺团契大过，我冇喺团契翻过，我又唔系成啊咁样咁。突破下自己，尝试下做一啲我哋未试过嘅领域嘅里边，我哋去突破下。我哋再睇埋另外一样嘢，就系、神嘅心意咧，系即系人信主呢、个系上帝俾我哋嘅使命，亦都系神嘅心意。传福音嘅权利系交托咗俾当时嘅使徒，即系彼得啦手里边。呢、个使命今日都系俾咗喺我哋嘅手里边。我又俾大家一个思想谂一谂，其实。上帝点解要搞咁多嘢呢？点解要搵人，即系叫哥尼流搵人去好远嘅地方，搵彼得嚟到哥尼流嘅屋企讲福音呢？其实有冇大家谂过，天使直接同哥尼流讲咪得咯？天使嚟咗噶嘛，系咪？天使嚟到搵哥尼流话啊，嗱，你派几个人去约伯嗰度嚟到去叫彼得嚟讲啦，咁使乜咁多余呢？点解天使唔直接？同哥尼流讲话，你要悔改啦，信主啊，等等啊，咁样啊，洗礼啊，咁搞掂咯，好简单，唔使咁复杂。不过经文佢系记载天使冇直接向哥尼流传福音，系咪？天使只系话嗱，你去边度揾边个嚟讲啦，咁样。天使虽然向哥尼流显现咗，不过佢冇直接做呢样嘢。同样今日，其实上帝可以唔用我哋。直接传福音都得噶，不过上帝佢系将传福音嘅使命交咗俾跟从佢嘅人。 所以我们所谓大使命。上帝将传福音和教导人的责任交了给跟从他的人，就是我们啦，我们的、就是、教会弟兄姊妹、啊、等等、啊、主内一家的人、啊、这样。很清楚呢，是见得到呢，跟从他的人呢是要负上这个使命的、啊、这个使命不单止传福音的，我希望大家都明白，大使命里面不只是传福音的，你们要去先问问作我的门徒呢、啊，跟住洗礼啦，奉父子圣灵嘅名，交托文师仔，仲有咧就系、是、凡我所吩咐嘅，你都要教训佢哋，即系仲要教导嘅、啊。所以我哋咧有责任要教导初信啊、慕道嘅朋友啊嚟到去成长嘅、啊。所以咧又另外一个挑战俾大家弟兄姊妹，如果你冇教过主日学嘅，当然啦，我唔系话你即刻可以教啊，你装备自己啊，预备好有一日会唔会你成为主日学嘅老师嚟到去教导一啲。初信、啊、即例如是福音班啊、慕道班啊，甚至会做成长八科啊等等啊，这样这个都是我们的挑战。今天你可能就是上帝所差派去传讲耶稣、传讲福音的彼得、啊、弟兄姊妹，我们有这个这样的即意愿才即可以成就上帝的心意、啊。当我们愿意遵行神的心意的时候，圣经的记载呢，我们不用怕的。为什么不用怕呢、啊、如果大家还有些印象呢，圣经多次去记载呢，圣灵会动工的。我们不用怕的原因不是我们厉害，不是我们有多少，我们有才干，我们有什么。圣经记载得很清楚，当彼得还说话的时候，在44节，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所以不是你有多少口才令人信主，不是你有多少才干叫人家悔改，而是当你做即是侍奉的时候，圣灵会和我们同工，圣灵就开始他的工作。圣经记载，当彼得还说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彼得在讲到的途中，圣灵就开始工作，他未讲完呢，圣灵已经降临了在这些听到的人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侍奉，我们传福音，我们做什么都好，记紧一件事很重要，就是圣灵会跟我们同工。我们不需要担心，就算说得俗一点，我们做到一锅泡这样都好，圣灵会帮我们保底，只要我们忠心做好我们的事情、啊、只要 我们、就是、愿意去羡慕圣工的话、啊、圣灵会帮助我们完成他的心意。我来到最后总结，弟兄姊妹，我想讲咩啫？就系咧，好多基督徒，我侍奉嘅教会嘅弟兄姊妹都有呢个情况，就系、是哎，我从来未做过，我唔好识点做，用呢个原因理由咧嚟到去推迟一啲侍奉。所谓传统啊、习惯啊，好多呢啲咁嘅框框括住我哋咧，只系拦咗我哋遵行上帝嘅旨意。所以弟兄姊妹，愿上帝帮助我们能够跨越突破了这些传统的观念，我们自己的界限，以致到我们能够藉着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去突破它，去改变它。彼得呢，在这张经文里面呢，成为我们很好的一个例子。圣经记载头头的时候，一连三次显现的异象给他看，他仍然有些猜疑，圣经记载的。当哥尼流派人去到他那里访，即是到访去邀请他的时候，他还是在想个异象，直至到圣灵再跟他讲话的时候，彼得开始行动，一步一步的来到去突破。所以透过这张经文告诉我们知，我们不要、啊、即是给自己一个界限，就是、哎、这件事我不得的，那件事我不懂的、啊、我不懂传福音的，我不懂教导的，我不懂栽培的等等，或者我不是那个阶层的，我不是那个年龄的、啊、我不是这样的，突破他。我希望从今以后，今年开始，弟兄姊妹能够想下自己有什么的岗位去侍奉，无论你年幼的、年长的，什么都好。这张经文的重点呢，有些人说，哎，哥尼流信主嘛，一个外邦人。其实在我自己看来呢，整个第十章使徒行传，哥尼流信主不是一个重点，弟兄姊妹。个重点是什么？是上帝令到彼得的改变，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东西。你见到由开始的时候，至到去第十章，至到结尾的时候，彼得 一路一路好多嘢去改变，以致到福音能够传遍天下，呢个先至系整章经文嘅一个重点嚟嘅。哥尼流信主洗礼咧，只不过系一个即系结果嚟嘅啫。彼得按住神嘅心意，跨越咗佢自己嘅界限，将福音传到外邦人嗰度。神彻底嘅改变咗彼得。弟兄姊妹，你信唔信一个今日上帝都同样能够彻底改变我哋，以致到我哋能够成为神所使用嘅即系器皿？记住一件事好重要嘅，上帝要做一件大事嘅时候，喺一个人身上面咧吓，一定系要先从佢嘅思想观念去变去改变。呢个都系我嘅谂法。一个人能够喺行为上面有改变咧，先改变佢嘅思想。如果思想唔改变，好难改变嘅行为。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经验。一个小朋友都好啦，你要改变佢行为咧，一定要改变佢嘅思想。他才能够慢慢去改变他的行为。如果他思想不变的时候，他的行为不会怎样有大改变。同样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怎样能够突破自己呢？我们先在思想上面去改变，就是我们不行的，不过神凡事都能，靠着圣灵加给我们的力量，上帝给我们的力量，什么都能够做。我们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去跨越所有的东西，成就神的心意。所以我希望能够三个方堂的弟兄姊妹能够成为主所使用的教会，就好像你们今年使命教会，是不是能够成为神所用的器皿。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的转变成为我们的教导。主，我们都求你今天同样的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能够在你面前去突破我们自己的界限，突破我们自己的框框，以致我们每一个都好像彼得一样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求主加力和赐福，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将时间交给主席。